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候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我是小燕。
啊，小燕啊，我看你最近呢、啊，常常是很不舒服的。
你已经连续好几集一开始跟我说不舒服，你应该祝福我快点好起来。
哎，对呀、啊，应该给你一些祝福啊，希望你能够赶快恢复健康啊。
对啊，
好好的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好好的主持。
嗯，对。足够了，千万别再提醒我现在是生病了。
嗯，我没有说你生病啊。
哦，最近身体不太好。
对，我就是希望你呢，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个好的身体啊，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这是我真心的一个祝福啊。
嗯嗯，啊，天成呢，我最近呢，啊，你知道我经常看电视的嘛？
嗯，
我听到
电视迷
啊，电视迷。对了，我就看到一个专访呢，是访问呢社会上一些比较基层的人士的。
嗯、
那么受访的对象呢，多半呢都是有孩子的父母亲。嗯，那记者呢就问到他们，啊，你觉得那个跨代贫穷这个主题，
跨代贫穷，
跨代贫穷
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
嗯，到底呢该怎么去脱贫呢？
嗯，
让你的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就是做一些劳动性的工作呢？
嗯，
他们呢，大家呢一致认为呢，只有两个字可以脱贫，
什么字？努力，
读书。
哦，读书。
对，没错，读书学到知识，然后呢，上到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工作，才能真正的脱贫，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跨贫穷的问题。
嗯，的确，在香港呢，其实有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呢，他没有读过书，没有上过学，希望下一代呢，能够改变这个家庭的环境，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读上大学。那我认识一个人呢，
嗯。
他本身是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作的，因为他没有读过书，就帮助人家做家务。
嗯，
那么他的小孩子后来考上大学，现在已经毕业工作了，他很开心。他就说我，你看我这一家都是没有读过什么书的，那我们都是做一般的工作，那现在我的孩子呢已经有很好的成绩了，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呢能够改变我的情况。
嗯嗯，
所以他非常开心的。
嗯，其实这个道理如果运用在七八十年代，我觉得还说得通，因为靠着努力，靠着拼命，我一定会买到自己的房子，我一定可以赚到钱，虽然不多，但是足够我可以过一些安稳的生活。但是来到今天21世纪，真的很难。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作为年轻人的我也是一份子，我真是，可能我们也有学历，可能我们也念过大学，但不见得我们现在是真正完全脱离那个贫穷了。
嗯，的确，我们发现香港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社会，就是说你没有读过大学照样可以能够有一番的很好的一个事业能够行出来。
嗯，
比如说很多这些有能够挣钱的人，或者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过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读书的环境，但是照样可以能够在社会上帮助人。
嗯，
但是反过来，有读书的人，有很好的一些在社会上发展的人，但是呢，你发现呢，并不成功的，也甚至呢，走到一些邪路上。
嗯，
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人生的里面，真是需要有智慧的去面对你的人生的。
嗯，
无论你是有知识、有学问也好，或者是没有学问也好，关键是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我能够过一个很好的一个真正的人生，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对社会有贡献的。
我是很同意你的说法，当然真的学习到学校里学习，真的不光是为了将来有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背后那个动机，我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更加有内涵的人。还有像天成刚刚你说的，我希望呢，我今天学到的东西，我今天学到的知识才能，我将来可以为社会贡献，我将来可以帮助其他人，而不是单单我要脱贫，所以我必须要努力读书。这样的话呢，你会失去学 习的乐趣的。
嗯，所以呢，我们真是什么叫智慧啊？智慧不单单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一些文化啊，更是我们在人生的里面能够有一个动力、有个方向，对这个社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嗯，除了知识上的增长和平日生活里需要运用到的智慧，我个人认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认清楚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你敬畏的是谁，那才叫做真正的智慧。
嗯，
那你才会知道原来世界上是有一个他在主权的。
嗯，就是我们的主尔撒啊，他真正的给我们人生的智慧。所以呢，在人生的里面，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主的时候呢，才是智慧的开端。
嗯，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生命不再一样。今天讲的主题呢，正正就是
敬畏就是智慧。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夫妻间的不忠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这一代的人对忠贞的看法比上一代更为随便。有一本国际性的杂志报道说，有54%的女人对丈夫不忠，而心理学家也说，今天瞒骗妻子的丈夫比报假账和逃税的人更多。人自己对婚姻不忠，但也不能原谅对方对婚姻不忠。为什么人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对方的不忠，甚至用一些重复具伤害性的话语和行为来报复对方呢？简单的答案就是，在人心里并没有一个感情清除的按钮可以用来清除一切感觉上的记忆。心中的嫉恨、受骗、被出卖的感觉，使人很难视若无睹地活下去。7000年之前写箴言的作者就观察到，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在现今这个性泛滥的时代，智能手机、网络、宣传海报、影视，无一不再吞噬着人向往纯洁忠贞的婚姻盟约。一些所谓自由派、不受传统约束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另一半也像受了咒诅一样，倒在他人的怀抱里偷吃着禁果。他们还竟然为着自己的行为不断的诡辩，为自己的不忠找着借口，说什么另一半不能满足自己性的需要，对方只顾着照顾孩子忽略了自己，他只顾着工作上网，一点也不管我的感受。但他们感受到的嫉妒和愤恨仍然像几千年前的人一样，婚姻无法达到圆满，还是不断地遭受破裂。到底主为什么这么重视婚姻中的忠贞呢？因为是主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感情深处的需要。只有单纯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才能得到满足。你还记得主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吗？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尔撒也曾多次讲到这一点。也许你又会问，可是苏莱曼有300个妻子和7000个嫔妃，达伍德王也有好几个妻子，那这又作何解释呢？不错，从易卜拉欣到巴比伦时代，外邦拜偶像、多妻这样的风俗影响了主的子民，但 这不是主的计划和目的。因为在天津、施特拉和尹之乐中，都不能找到任何一处是赞成拜偶像和对伴侣不忠的经文的。相反的，天经中是这样说的：凡是做教会领袖的，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也就是指和一个人结婚。主体谅人的软弱，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肆意妄为的借口。亲爱的多斯提，假如没有主，没有天堂和地狱，也没有主的审判，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你仍然会发现，如果你要婚姻美满成功，唯一的途径也只有是你对你的另一半忠心。任何的狡诈、自圆其说，都不能让不忠合理化。当你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时，请你最好先读一读达伍德王所写的诗篇51篇。因他错误的选择，使他尝到了犯奸淫罪的恶果。亲爱的多斯提，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呢，是永恒的主啊，永恒的主是我们真正需要去仰望，需要去敬畏的，因为它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源头。
嗯，天成的那些诗歌都是你选的吗？
嗯，大部分是我选，但是不是我做的，是我
当然不是你作曲的呢，选的倒是挺好的。我真的很喜欢听到呢合唱团唱的诗歌，那个感染力很强，就像我们现在不是面对着看着他们唱，也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在现场唱或者录音时的那个澎湃。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生命不再一样当中呢，讲到敬畏主呢，就是正确的认识主并与他建立关系啊。所以我们的主呢是永恒的主，他愿意跟我们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一种态度去仰望他，去敬畏他。
嗯，没错，真的很荣幸啊，上主竟然愿意跟我们人建立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往往都是主动来寻求我们去相信他的。
嗯，接下来呢，在尹之乐启示录当中呢，让我们看到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的主呢照样是永恒的主，掌权的主。所以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尹之乐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诵读。
启示录，天津尹之乐最后一卷书，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描述最后审判，表明尔撒的再来。尹之乐启示录第十一章。有一根好像两尺的芦苇赐给了我，又有话说，你起来把真主的殿和祭台以及在里面敬拜的人都量一量，数一数，但殿外面的院子不要量它，因为它已经给了外族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赐能力给我那两个穿着麻衣的见证人，他们要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如果有人想要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吞灭他们的敌人。凡是想要伤害他们的，都必定这样被杀。他们有权利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力掌管诸水，使水变成血，并且有权力能够随时随意用各种灾难打击整个大地。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作战，胜过他们，把他们杀死。他们的埋体要倒在那大城市的街道上，这个城市按着寓意名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从各民族、各部落、各语言和各邦国中都有人观看他们的埋体3天半，又不许人把埋体安放在坟里。住在地上的人因此就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他们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命的气息从真主那里来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非常恐惧。他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传来对他们说，上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敌人也看见了。就在那时，大地震发生了，那座城市的1/10倒塌了。在地震中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很害怕，就把荣耀归于天上的真主。第二种灾祸过去了，看哪，第三种灾祸就要到了。第七位天仙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麦西哈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那在真主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者都脸伏于地敬拜真主，说：主啊，全能的真主，昔在今在的，我们知感您，因为您执掌了大权，作王了。列国愤怒了，您的震怒也临到了，时候已经到了，亡人要受审判，您的仆人、先知、圣徒们和所有老幼贵贱敬畏您名的人都要得赏赐，您也要毁灭那些败坏整个大地的人。于是在天上真主的殿开了，他的约柜就在他的殿中显现出来，随即有闪电、响声、雷鸣、地震、大冰雹。
使者耶哈雅，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也宣告了主的公义。
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见证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以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一见证的心向前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yeah、
让我们专心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者，喜乐的心并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yeah、
让我们专心专心专心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把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心存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
专心
专心依靠耶稣，心存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专心仰望耶稣，这是这首歌的歌名啊。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有智慧，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耳撒，所以专心仰望耶稣。
嗯，没错，就像天经宰普尔安忧补记28:23-28也说到，神呢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是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
嗯，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智慧所在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上主，因为他是创造并掌管万有的主宰，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呢，就是敬畏主，远离罪恶。所以在最后的一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抓住我们智慧的源头，我们的主耳撒麦西哈，更是在人生当中，我们敬畏主，远离罪恶。
嗯，看来我们两位呢，还有听众朋友都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因为我们都会敬畏上主。感谢您今天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